管是你们自己领域里面的理论的知识，或者是你们对传播学的一些了解，因为我们要讲这个课呢，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领域里面的了解是有多少，所以我想大概看一下。我发现很多人还是知道一些传播学方面的理论。其实这节课呢，主要我是希望用前一部分大概讲一下我们现在传播学的一些状况，因为很多同学是来自其他的专业，然后可能并不是很了解这个领域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人，就是麦克卢汉。有一些人可能听说过，有些人没有听说过，就是他是在媒介理论方面呢，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然后他有很多创建，就是在他的年代没有特别被人理解，但是到了这个网络时代呢，就很多人突然觉得他说的非常之有道理。然后最后一部分可能我就会跟大家介绍一个模型，然后大家可以把你们用到的这些理论可以把它自己放进去，看一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可能用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传播学以前的理论的一些发展给介绍给大家。然后大家比较常用的一个方式来描述传播学呢，就是拉斯威尔在1948年用的这么一个模型。然后就是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然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这是在1948年的时候，就大概是这个学科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这么一些算是先知，就是早期的一些大师们，当他们想要来描述这么一个领域的时候，他提出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呢，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这个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这个领域以后，可能中间的每一个，比如说每一个点都会发展成一个小的分科这个样子。比如说谁说了什么，谁可能后来我们就开始变成是现在的这些传媒机构，是广播电视报纸这样的一些机构行为，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就只是来研究这些机构里面他们的行为模式或者他们的理念。后来发展成他们就有一派叫 professionalism，就是专业主义，就是我们看这些专业的人士他们怎么样来制造这些信息，以及他们是从什么样的渠道来，中文应该叫信源吧，就是他从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取信息，然后把它传递给我们的观众们。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媒体的内容。当然这个模型呢，主要是针对大众媒体的研究来说的，所以当他说了什么，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报纸上的内容，我们每天能看到的实实在在的这些内容，以及广播上在播放的，电视上每天能看到的这些节目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一派呢，后来就有很多，我们叫它叫文本分析学派，就 textual analysis， 就是他们会强调说这些内容本身呢，里面是蕴含了什么样的一些权力关系，在这些内容里面，可能对普通的观众来说看到的是故事，是一个个的新闻，是眼花缭乱的这些社会现象，但是这些故事背后呢，可能是隐含着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些文化因素，就是更大的这个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这样子。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呢，就是可能跟我们这门课就比较相关，就是媒介本身的研究，就是到底是通过报纸，还是通过杂志，还是通过广播，还是通过电视，还有现在的这些网络媒体，就是它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这些信息被传达到我们的耳朵里眼睛里，让我们可以看到。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些信息是说给谁听的。然后这个在60年代呢，就发展出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学科的分支，就是观众研究 叫 audience research， 就大家开始研究，可能下这个我可以留着一会儿再讲，因为马上就会要讲到这个观众研究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进程。然后最后一个是它会达成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效果论呢，其实是传播学最开始的时候，很多很多学者在着力研究的。因为传播学呢，最早的时候，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开始的。当时直接的因素可能有很多因素，但是之间呢，直接的因素是因为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在两次战争期间，大家突然发现德国的军队战无不胜，然后呢，而在其中呢，他们的宣传策略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就他们通过各种传单，通过广播，尤其是广播，然后对这些盟军的士兵的士气以及民众的这种观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美国呢，就有很多学者对这个现象非常的有兴趣，然后政府也非常有兴趣，所以投入很多的资金来开始研究这个事情。就像我们通常会知道的，就一个新的媒体、新的媒介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从个人观感上来说会倾向于夸大它的效果。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广播是太神奇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对他们来说就觉得一般的听众就是完全没有抵抗力对它的效果。所以早期的理论会倾向于认为在媒体面前观众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而媒体对观众受众，其实对这观众和受众这么一个说法，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在中国是我们叫观众倾向于，但是在台湾可能是翻译成乐听人，对不对？是乐听人，就是因为它是有听的部分，有看的部分，但是我们通常会把它区分成观众和听众这样子。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大家会认为这个媒体对观众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就像魔弹一样。然后我看到有人也用了魔弹的理论，是谁在那个里面用到这个魔弹？好像也是有人用到这么一个理论。然后 hypodermic 就是皮下注射，就是就像打针一样，是非常直接有效，一针打下去马上就要见效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以拉斯菲尔德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呢，对媒体的一些看法。然后后来随着这些越来越多人开始研究这个事情，很多人开始发现原来媒体的效果并没有那么神奇，然后它的效果呢可能只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在埃利胡·卡茨和拉加斯菲尔德在5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研究选举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他发现原来媒体发生作用并不是直接的对每个人发生作用，然后它的效果也没有那么想象，没有想象中那么强。然后在这个选举的研究过程中呢，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其实这个概念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了，这叫意见领袖。他发现这些广播的效果是通过这个人群中间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然后通过他们，然后他们才把这个意见传达给他们身边的其他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产生作用。然后当时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叫 two-step flow， 就是 two-step flow、okay。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原来个人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他们是有抵抗力的，他们是有他们自主的权利，他们是可以来影响到整个传播的效果的。所以在之后呢，就很多学者开始越来越 重新发现这些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自主性。其中以后来有一学派就是叫 use and gratification， gratification 就是满足的意思，就是使用满足理论。就他发现很多人呢，他们并不是只是一个被动的观众或者是听众，他们是在主动的使用这些媒体来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就比如说，他就会把人的这种需求分成很多个类别。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人陪伴，我们需要教育，需要来模仿这个电视上的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我们需要娱乐，需要去看一些娱乐的节目，我们需要用它来比如说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看电视通常是家庭行为，但有时候我可能不想跟身边的人说话，所以我就通过看电视来掩饰，来让自己可以不用跟他说话。所以经常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在一个家里，然后电视很多人来了客人以后，我们就把电视先打开，这样大家没有话说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尴尬。对，所以这也是电视的一个，就是媒体的一个作用，也是我们使用的某一种需要。但另外就同样的状况，也有可能是我们通过电视来促进我们的交流。比如说当电视上在出现一个什么节目的时候，可能正好我跟这个朋友在一起看，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讨论，就是它同时会有一些相反的作用，但是它是在这个 use and gratification 里面呢，就是某一类别，就是到底是在促进还是阻止沟通这一方面。但是在刚刚说的这个拉斯威尔的这么5W 的模式里面，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分别的学科都是同等发展的，就是他们发展的步调并不是一样的。就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学者是在强调这个效果，在强调效果的这种程度上面，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大家开始关注到，从内容开始，更多的开始把精力投身到这个媒介本身上。然后在这种对媒介的关心呢，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开始的。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叫新媒体，但是就是大家很多学者他们开始关心媒介这个本身的发展。很多的因素呢，是因为一个是电话，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电话会议或者视讯会议，还有影印机这些事情，这些新的科技的出现，让大家开始觉得所谓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大众传播，并不仅仅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然后第二个因素呢，可能是因为随着广播和电视的普及，大家开始慢慢的，大家心中的那种神秘感、神秘的面纱被揭掉以后，大家开始觉得可能我们开始要寻找一些新的突破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就叫麦克卢汉，然后他的一系列关于媒介论的一些理论就开始慢慢的传播开，然后大家开始注意到原来媒介本身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这样大家会了解一下这个科技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科技呢，就是在经常的更新和变化。但在一个学者的眼中呢，这些所有的科技应该都会对人的生活方式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呢，就这个新媒体这个词，这个 Ron Ross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在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出这个新媒体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在90年代呢，就开始关于新媒体的研究开始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